立足校园，放眼天下，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
聆听时讯的声音，关注我们的世界。今天是2017年12月12日，星期二，欢迎一起走进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我是莫品善，
我是陈子毅。首先一起来关注内容提要。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单挑14国，表示少对我说教。
习近平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
五角大楼将接受审计，包括人员、房地产、军火。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中国已拥有世界最大银行体系。
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表示，将在中国帮助下研制第5代战斗机。
一路向西，快旅漫游，曲九铁路有望年底开通。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环球网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引来巴勒斯坦人民连日大规模抗议，并与以色列军警冲突，已经导致至少4人死亡，767人受伤。联合国安理会前日召开紧急会议，15个理事国除美国外，其他14国均连番批评美国。相反，美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却在会上痛斥联合国敌视以色列，还要那些在巴以议题上缺乏公信力的国家少对美国说教。台媒12月10日报道称，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后，引来巴勒斯坦等国人民的愤怒。巴勒斯坦连续3天在加沙走廊、约旦河西岸抗议。巴勒斯坦武装分子朝以色列发射3枚火箭炮，其中1枚遭以军铁穹反火箭系统拦截，均未造成伤亡。以军认定为此系武装团体哈马斯所为，前晚至昨清晨以坦克炮火及战军空袭回击，攻击哈马斯6个军事据点，造成2人死亡。以军要求民众提高警觉，警告可能有更多的火箭炮攻击。
新华社北京12月9号电，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8号下午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2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策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深入了解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我国大数据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随着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的交汇融合，互联网快速普及，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增长、海量聚集的特点，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世界各国都把推进经济数字化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在前沿技术研发、数据开放共享、隐私安全保护、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做了前瞻性布局。
美国国防部8号宣布，五角大楼历史上首次财务审计将于本月拉开帷幕，届时将有2400名审计员对2.4万亿美元资产进行审计，包括人员、房地产和军火。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尽管美国每年把财政预算的最大份额划拨给国防部，但是国防部此前从未接受过审计。美国政府部门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要求政府部门提交财务报表，但在此后长达20多年里，五角大楼从未详细报告领取多少拨款以及具体用途。国防部审计官员戴维诺·奎斯特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已经雇用多家会计师事务所，将对美国海陆空三军进行审计。美国近年来还频繁爆出军购腐败丑闻，例如绰号“肥佬莱昂纳德”的马来西亚籍承包商莱昂纳德·弗朗西斯大规模行贿案。弗朗西斯行贿案3年前曝光，调查持续至今，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最严重的腐败丑闻之一，已有多名海军军官落网。
参考消息网12月9号报道，俄媒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网12月6号公布的中国金融体系稳定评估报告中指出，从绝对规模看，中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体系，银行的资产总额已达到 GDP 的300%，股票和债券市场目前分别是世界第2大和世界第3大市场。报告称，将中国的金融业发展与其他同类型国家进行比较，结果表明， 中国的金融体系中，银行仍占据主导地位，信贷和 GDP 比率远超国际基准水平。从绝对规模看，中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体系，中国债券市场规模位列世界第三，但在私营企业部门融资渠道中占比仍然较小。股票市场规模庞大，波动较高，中国股票市场规模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第二，散户投资者是交易主体，显著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
在世界第五代战机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研制或购买第五代战机。作为在南亚地区的一支重要空中力量，巴基斯坦空军开始运量装备第五代战机。据伊斯兰堡时报12月8日报道，在巴基斯坦首都召开的2017年航空技术会议上，巴基斯坦空军参谋长索哈尔·阿曼上将证实，将会在中国的帮助下研制第五代战机。索哈尔·阿曼称，第五代战机项目只是中巴航空航天计划一个组成部分。根据这个计划，中国将帮助巴基斯坦发射遥感卫星。中国航空工业已经在国内外防务展上多次展示了用于出口的第五代战机胡鹰。该机原型机在2012年首飞成功。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称，2017年1月，中国最新型四代隐形战机重大改进型胡鹰2.0首飞成功。中巴两国已经在航空技术上进行了几十年的合作。最重要的成果是，枭龙战机项目至今已经发展了多个改进型，包括单座和双座。
12月7号，衢州铁路进行了满途运行试验。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衢州铁路年底将具备开通运营条件。国家一级客货共线双线铁路衢州铁路，东起浙江省衢州市，西至江西省九江市，途经江西省景德镇，全长333公里，也被称为九景衢铁路。衢州铁路有着天生丽质的高颜值，横越浙赣两省的绿水青山，从南孔圣地衢州穿过四省通衢两浙首站长山，钱塘江源头开化，中国最美乡村婺源，世界瓷都景德镇，抵达号称天下眉目之地的九江。衢州铁路串起了南孔庙、钱江源、婺源、姚里、鄱阳湖、庐山等诸多美景，是浙赣大地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衢州铁路浙江段项目指挥部部长于醒介绍说，正是衢州铁路的诞生打破了开化不通铁路的历史，长山没有客运铁路的历史。
温达之声提醒您进入社会热点。大学生被同学借身份欠7000校园贷，3个月背债35万与轻生。据安徽商报报道，22岁的小朱是淮南市一所高校的大三学生。11月4日割腕自杀的他，虽被父母从生死线上拉回来，但高利贷债权人讨债的恐吓与威胁却让一家三口惶恐不安。这些得从小朱为同学偿还1.7万元贷款说起。未还贷，小朱拆东墙补西墙，短短3个月就背上35万元债务。11月29日，小朱家人更是收到合肥一家个人贷款平台催债人的威胁信息。目前淮南警方已介入调查。去年6月，小朱的初中同学小张找到他，称女友过生日，想借用小朱的身份信息办校园贷，给女友买个手机，贷款也由小张自己偿还。小朱没多想就提供了自己的身份信息，很快就放了款。这部手机一共贷款4800元，分12个月偿还，本息加在一起共计7000元。小朱说，还贷首月小张的确还了款，期间又向他借10000元现金，说过阵子会偿还。于是小朱从某网贷平台借了10000元给小张，不料此后小张不但将他拉黑，还不再偿还此前买手机的贷款。找不到小张，两笔以小朱名义贷得的款只能由其偿还。
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多云，9到16摄氏度，东南风，明天小雨，10到15摄氏度，东南风。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校园方面的新闻。温州大学商学院校友会首期公益商务游学活动成功举行。12月4日，温州大学商学院校友会联合上海校友会、杭州校友会首期公益商务游学活动成功举行，先后走进阿里巴巴菜鸟物流公司与浙江新湖集团。温州大学校长李孝坤、校友办主任杜友坚、温州大学商学院校友会会长、上海365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仲辉、上海校友会秘书长陈康汉、杭 杭州校友会副秘书长陈振远，宁化投资公司董事长陈友向，温州博联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钱淡初，温州大学商学院领导班子、校友及师生代表60多人参加本次游学活动。大会由温州大学商学院党总支书记郑彩莲主持。商学院首期游学活动的成功举办，既加强了校友之间的联系，为校友创造了学习机会，又了解了知名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盈利模式，同时也搭建了学院与企业的合作平台，助推我院产教融合。
留学生教育与管理部举办国际学生心理健康与管理专题讲座。12月6号下午，留管部在北校区3号楼311会议室举办了国际学生心理健康与管理专题讲座。专业学院国际学生工作分管领导、专员、班主任、辅导员以及留管部相关领导参会。我校国际学生心理健康兼职咨询专家、温州肯恩大学学生事务主管、太阳树心理中心创建者易俗老师围绕跨文化背景下国际学生心理健康及管理专题做讲座。他聚焦心理健康与管理的关系、跨文化背景下国际生现状以及如何应对三方面，通过理论与案例分析了国际学生文化休克的分期特征和具体表象，传授了防范措施和应对技巧，与会人员结合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典型现象进行讨论，在交流互动中掌握了国际心理健康与管理方法，提高了心理健康鉴别能力与心理危机干预能力。他们一致认为讲座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希望能把心理健康与管理专题讲座学以致用，真正帮助国际学生顺利度过文化休克期，提高他们跨文化背景下的环境适应和个人成长能力。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多云，9到16摄氏度东南风，明天小雨，10到15摄氏度东南风。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娱乐快讯。冯小刚《芳华》点映获9分好评。冯小刚电影《芳华》本周末举办全国超前点映，超过45万人提前一睹《芳华》风采。仅12月9号的首日点映就收获票房、上座率、场均人次3项数据第一，猫眼、淘票票、微博电影三大平台评分均超过9分，口碑一流，更出现大批父母辈观众涌入影院的热潮。数据显示，35岁以上的观众打分最高。据悉，导演冯小刚本周日晚10点还将奉献直播首秀，与网友畅聊观影感受。电影《芳华》将于12月15号全国公映。根据猫眼电影平台数据显示，《芳华》点映首日票房近1560万，上座率高达40.9%，场均人次53人。此外，评分方面，猫眼电影评分9.2分，淘票票评分9.2分，微博电影评分9.1分。就连一向挑剔的豆瓣电影评分，点映之后随着打分人数的增加，得分反而提升，从点映前的7.6分升至点映后的7.8分。彭浩翔助力澳门影展大师班产业交流会顺利开幕。12月9号，第二届澳门国际影展暨颁奖典礼所举办的彭浩翔导演大师班于昨天下午在澳门理工学院顺利举行。活动吸引来自澳门、香港及内地逾200名青年学生及业内人士参加。大师班的主题为如何写出不像假口供的电影对白。彭浩翔导演在座谈会上与在场观众分享他的电影拍摄经验、电影对白的写作方法，其中提到创作剧本要从日常生活中寻找能感动自己的题材，别计算能否感动观众，最重要的是能感动自己。故事亦不应只限于用于对白，更可以透过表情、身体语言等等去表现情绪状态，并鼓励有志于电影工作的后辈于日常生活中多留意别人的对话及行为，这才能创作出真实及生活化的对白。
今天的新闻徐欣怡编辑，导播于佳，我是莫品善，
我是陈子毅。
本期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